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igns, Lesson Number 2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方面的专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上一课讲到自然主义跟进化论的结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进化论在生物学上面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进化思想的历史的溯源。进化思想实在有悠久的历史，在古希腊的时代，一个哲学家叫赫拉克纳德，他将宇宙比作一种不住流动的过程，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在更新与幻灭当中挣扎，企图在普遍的新陈代谢中维持了一定的平衡的状态。他的立场被人家称为是渐层的哲学。与他差不多时间的一位希腊哲学家叫阿里斯多德，却认为生物之所以有一切不同的形态，是因为所有不同种的生物是太初的时候从一堆有生命的物质中间直接产生出来的。在这个理论叫生物自生论，他将其他尝试选择生物变化的理论压下来差不多1000多年，因为他的理论在中欧的教会里面被人家尊为金科玉律，就将其他尝试选择生物变化的理论就压抑下来差不多1000多年之久。一直到文艺复兴的时代，欧洲的思想界再一次开始研究生物里面不同的形态，但是苦于没有一套理论可以用了实验求证的方法来衡量，所以有关进化的研究一直都是留在哲学的范围里面，一直等到达尔文提出跨时代的天言论为止。那么究竟达尔文对进化的思想有了什么样的贡献呢？达尔文对进化思想最大的贡献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的进化的过程，他叫这个进化的过程为物竞天择学说，或者说是天言论，或者是自然选择论，来解释在农场里面的所养的牲畜，好像牛啊、羊啊、猪啊之类，跟大自然里面的生物中间所观察得到的各样的变化。上面我们给一些的例子来说明他所发明的一套理论。在1831年，达尔文从英国的一个叫英王猎犬号从英国启程往南美了，去勘察海洋的地形。在路途上面，达尔文经过南美对出来的一些小岛，就在现今的一个国家阿瓜多尔对出来的岛，他在这岛上发现与南美大陆相似的很多的小鸟，这些鸟就因为达尔文就得了一个名，就叫达尔文小鸟。这些岛叫做加拉皮高群岛。他看见这些岛上这些鸟有些特征是与他们在活的地方有密切的关系。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某一些岛上独有这些鸟 他们的喙就是他们的嘴巴的形状和大小与他们的食物是息息相关的。达尔文认为这些鸟的祖先乃是从南美洲飞来这些岛上的，当他们在这些岛上繁殖众多以后，将岛上大部分的食物都吃光了，所以只有特别形状跟大小的喙的鸟能在岛上某一些栖生地繁殖，因为只有它们可以吃当地所特有的食物，其他不同喙的小鸟并被淘汰掉。经过长时期的适应，岛上的鸟便按照不同的栖生地的食物的分布而有不同形状跟大小的喙，它们因为天然的关系就分布建具了不同的地盘而生活。达尔文还在这些岛上面发现超过300种岛上独有的植物，但是这些植物却与南美大陆上的植物是，但大陆岛屿之间是依水相隔，而且在气候上跟地级上都有很大的分别。因此达尔文认为岛上独有的植物的祖先乃是由大陆飘过来，后来到这岛上经过这个天然作用而进化成为今天所看见的种类。然后达尔文回到英国的时候，他也注意到在英国农场里面驯养这个牲畜的跟栽培植物的很多的现象，因为牧人跟农夫都能够用人工的方法驯养优良牲畜的品种跟出产丰富农作物。在19世纪达尔文对人工栽培发生兴趣的时候，他将野鸽子与各样不同的家鸽子来比较，发觉有时家鸽子彼此之间的分别比野鸽子中的种与种之间甚至科与科中间的分别更厉害。虽然经过经年累月的人工驯养引致家鸽子的形状改变的过程不能够用实验室里面直接的观察可以看得到，根据这个理智上的推测，我们有理由假设长期的驯养的确是会引到这个家鸽子在形状上产生了很多的变化。所以人工所栽培出来不同的牲畜与农物仍然是可以来解释这个天然论或者是淘汰选择这方面的理论，可以引致生物中间的变化这种的理论。因为达尔文收集的证据充分，他的理论就很快的被传扬开来。但是达尔文的理论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他不懂遗传学，没有办法解释生物的不同的形态是怎么样遗传给后代的。一直到了19世纪末年20世纪初年，一个遗传学家叫迪费里，他将他的理论跟遗传学的祖宗孟德尔，他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他们将他的遗传学的理论发扬光大。而且这个迪费里先生他也倡导一套的理论叫突变，就是说在遗传的基因上面有各一种的突然间的变化。所以这个迪先生认为天然论不是进化论的骨干，只不过是进化过程里面的院子里面那个园丁而已，将这个生物里面不能够适应环境的分子删除，所以并不能助长生物的进化。因此达尔文的天然论进入了不被重视的不可知论的时代。达尔文天然论之所以有抬头的机会，乃是在于20世纪30年代几位群体遗传学家，譬如费云、大布张斯基、何丹跟生物学家赫虽黎、迈尔跟辛普森等人大力鼓吹，就发展成为近日所讲的叫新达尔文主义。
弟兄姐妹，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什么叫新达尔文主义呢？新达尔文主义实在可以分为微进化，或者叫小进化，广进化，或者做大进化，跟合成有机进化论的三个层面。微进化实在就是实验室里面能够观察得到的生物的进化，同时也用来解释大自然中间生物的变化。达尔文的理论实在是有建立在这个微进化的根基上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都晓得圣经里面说挪亚的三个孩子乃是现在差不多世界上各种的人种的来源，他三个孩子不可能是一个是黄种，一个是白种，一个是黑种的。要是他的三个孩子不同的话，可能挪亚的老婆有问题。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在生物上面也可以从实验上面能够证明出来。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类有这个三大种，黄种、白种、黑种，这个原因就很可能是进化的结果。我们在上面一课里面会详细到谈到这些理论的一些的引申。广进化就是生物历史性的进化过程，就比如说他们说人类是从猴子进化过来，然后猴子 是从一些多细胞的生物进化出来，然后多细胞是从单细胞的生物进化出来，这个叫广进化。这些广进化是要引致分类学上高等生物的产生，又与地质年代的实践配合。这种不能在实验室中或者是大自然里面观察得到的现象，就是引申微进化过程中间这个基因的突变加上这个物证天择的作用，就累积起来，就导致了生物的进化跟产生新种的结果。那么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叫合成或者有机进化论。这个理论企图将生命的起源牵连到一个无机领域里面，无机的领域就是没有生命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这些学者说物理跟化学的作用在彼此的碰撞就进化成了第一个单细胞。虽然科学家公认在目前的地球状况以下，生物是不能从无生物中产生出来，但是合成有机进化论他们却认为在地球原始的时代是可能的。在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类似天眼作用的物理或者是化学作用，促使那些没有生命的分子彼此的碰撞，而产生复杂的有机物的分子。一切生物都是有机物的所构成的。一般人所讨论的进化论，都是以后面的两个层面为规范，就是广进化，单细胞变成多细胞，多细胞变成猴子，猴子变成人。跟这个合成进化论，就是从没有生命的领域进化到了有生命的领域。因为第一个层面这个微进化实在是没有什么科学家不接受的一个很有根基的理论。我们在以后也会尝试的讨论这三个不同层面的一个是科学上面的批评。今天我们最后来思想一下呢，就是进化论现在21世纪的时代里面的发展。新达尔文主义认为这个微进化的过程里面，这个基因的突变加上物竞天择的作用，累积起来就会导致生物的进化跟产生新种的结果。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微进化这样引申下去就会达到广进化跟合成进化的结果。 但是在20世纪第50年代，在美国加州大学一个很出名的遗传学教授叫高许密博士，他却认为新达尔文主义这个推论是不合科学的。他向新达尔文主义提出一项的挑战，他说你怎么样可以将很小很小的改变跟这个淘汰的过程类值起来，来解释上面18种高等动物的构造的来由，其中包括了哺乳动物的毛跟发，就是头发，飞鸟的羽毛，昆虫与某一些脊椎动物的解体，脊椎动物就是有这个背脊骨的一些动物，我们人类是脊椎动物之一，但是有些下一等的脊椎动物是有一节一节的身体的。然后胚胎里面的内状组，我们在以后也会尝试谈谈这些身体上面的结构，还有身体上面的肌肉、神经系统、牙齿跟软体动物的背壳，这个昆虫体外的骨骼跟它的这个复杂的眼睛，循环系统跟世代交替的一个作用，就是在植物里面有些是有不同的世代，一个是有性的升级的世代，一个是无性升级的世代。他自己却提出一叫系统性的突变这个新的理论来解释这是构造的来源。但是新达尔文主义还是强调他们的信念，他们觉得还是这个维进化上面突变的累积加上这个天然淘汰可以引起这些构造的进化。但是这个新达尔文主义认为高斯的新的理论太过的牵强，他们坚持这个微进化跟广进化是有同一个机能作用，他们相信在微进化中间全集的单基因的突变，就是一个因子的改变，会因着天然的作用不但能够使同种的生物演变出来新的形态出来，这个就是微进化，而且能够基因化成为种以上的各样的生物，就是可以从猴子变成人。今天高先生的理论还是没有太大的支持，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办法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证明。但是高先生的现在有一位信徒，他也是姓高，不过他叫高德，高德博士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的古生物教授，他再一次将高斯密先生的理论再一次提出来。他主要的证据乃是生物化学中间缺乏有几种生物特征的过度化学，这个原因就是这样，要是新达尔文主义的说法是对的话，这个生物在一级的进化，所以应该在化石上面有很多具有很多种生物的不一样的过度化石，就是好像这个猴子有半猿半人中间这样的过度化石的存在。但是他们找了这些化石找了100多年不到，我们下面会谈一谈就是所谓猿人这样的化石实在不是一个过度化石的代表。不，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下为什么这些过度的化石不存在呢？那么新达尔文主义的学者说，因为我们还没有用功的寻找，还没有用够的研究基金去研究，但是他们找了100多年，而且全世界的古生物学家都去找，还是找不到。所以就哈佛大学的叫高德博士，他就说，他就干脆承认这种的过度生物化石是不存在的。他有两个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在化石上面有一种的生物，从第一次出现到它完全在生物的化石上面失踪，或演变成为新种。普通来讲大概是需要600万到700万年左右，但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啊里面主要的目就是很大的一个类别，就是目以下是科，科以下是属，属以下是种，人种不过是种，是很小的一种，所以这个科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目，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啊，包括了猫啊狗啊鲸鱼啊，都是一切可以哺乳的动物，他们就在1200万年以内 就在化石里面全部的出现，而且在有一种水生的动物能够在短短的500万年间就发展成为5个亚科跟30多个属的各种不同形状的动物。这个证据证明这些生物在古生物化石中间它们的演变得好快好快，普通的演变的速度6到700万年才变成一种，这个速度是快了太多了。那么另外一个证据就是现在在化石上面还发现很多还活着的化石，就是说在他第一次在化石上面找到几千万年前跟现在在世界上找到的生活的一些动物是完全一样的，它们没有变。举一个例，就是这个肺，就是有些鱼可以在用肺来呼吸的，这个在澳洲常常找到。还有某一些螃类的软体动物，好像这个马蹄蟹啊，我们现在可以找到跟螃蟹差不多，但是比螃蟹大很多。还有一些硬体的海绵，某一些爬虫都现在还是存在，但是在看他们跟化石上面所找到的是这个化石没有改变。所以一方面化石里面的生物可以改变很快，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化石根本没有改变。所以上述这些现象不能够按照天演论里面说要顿及微小的因子的突变，因为适应环境慢慢进化而来，却需要一种很迅速的演化，然后就进入了差不多长期平衡不变的状态。那么哈佛这位高德博士称这个理论叫加达性的平衡，就是在平衡中间有很多跳来跳去的转变，因为进化的速度太快，所以就没有囤积几种生物特征的过渡化石。用一个很简单的可以说中国里面的俗语来讲，中国里面讲西游记那个唐三藏中间有一个门徒就是孙悟空孙悟空本来是猴子，但是一跳打一个关斗就变成一个人。这个是不是就是高德教授所讲的进化的一个可以说俗语，就是这个猴子在很快很快的在一跳就变成了人。但是这个是一个神话，但是他们是用这样的神话来解释科学上面的理论，但是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面证明出来。所以根据这些理论我们发觉现在20世纪90年代进化论的发展到是天演作用不过是一个园丁而已，他要将天眼里面不适应的生物来删除，但是它没有办法促进生物不同种以上的进化。所以虽然很多间接的证据就是好像古生物化石一样可以引用来支持这个合成进化论主要的论点，再来衡量一下这些证据，但是这个进化论理论的骨干还是缺乏了足够的资料来支持。格科教授他还写一本书叫《进化的书意》，就是进化的含义，这本书里面他总论这个合成进化论在现代科学上面的地位，用特殊进化论来代表微进化，要用这个普通进化论来代表大进化或者是广进化。他说有一套理论强到动物经过长时间的变异而产生新的品种，这理论称为特殊进化论，已在某一个情况以下可以用实验来证明。另外还有一套理论强到地球生物皆同出一辙，而且是由无机物演变而来，这个理论称为普通进化论。支持这个理论的证据并不充足，我们只能将它放在这个临床假设的地位上面，我们不能确定新种产生的演变过程是否与新门产生过程的相同，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够靠更多的实验观察来探讨。我们不能没有其他科学理论可以取代普通进化论，又断言普通进化论是准确的。自从这位格教授发表他的声明以后，进化论学者还不能够搜集更大的证据来支持这个普通进化论或者是广进化或者是合成进化论。所以我们在下一课开始就详细的将这些新的证据来跟弟兄姐妹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所讲到的进化论在科学上面的地位，就好像一个雨伞，它打开了，它是包含了所有科学上面的讨论，但是雨伞上面这个轴，就是这个骨干，已经是被拿走了。这个雨伞是好像没有一个竹的，没有一个骨干的雨伞，实在很可能一飘就要倒下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下一次再尝试了来衡量一下进化论的证据，来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我们下一回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会。